经文是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19-24节。以弗所书六章19-24节，找到了，请听我来读。以弗所书六章19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方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该所念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发胆讲论。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感恩神，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曾建阳牧师给我们来证道。曾牧师证道题目是效法的榜样，我们请曾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傍晚让我们能够奉主的名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愿我们敬拜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达到恩主的面前，蒙主的喜悦，蒙主的悦纳。主，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不单单只是知识的知道，我们实实在在被神的话语所改变，以致我们更像我恩主。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引导带领帮助我们，奉主圣名而求，阿们。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思想那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最后一段的这个圣经。那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六章从19-20节，刚刚我们的主席那已经带领我们读了。那圣经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借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那这一段的圣经，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以弗所书的这一个结尾。那保罗要在这个地方，他要求信徒来为他来祷告。那我想作为传道人的，那我们要信徒为我们祷告，那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的侍奉，那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他也为这基督的缘故，那他也受了不少的这一些的苦。那我们知道为这福音的缘故，他被囚在罗马的这个监狱的里面。那我们知道保罗的身体上他也有疾病。那圣经怎么样形容保罗身体上的软弱呢？那他说他有一根的这个刺，那这根刺使到他非常非常的这个辛苦。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但是他并没有叫弟兄姐妹为着他身体的软弱或者为着他生活的难处来祷告。那保罗叫信徒为他祷告些什么呢？那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叫信徒为他能够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为什么保罗要信徒这样的为他祷告呢？那如果保罗叫以弗所的信徒那为他的这一个早日被这个罗马政府释放，早日的得着这一个自由，那有错吗？如果保罗要求信徒这样为他祷告，那如果保罗要求信徒为着他的身体的软弱求主医治他，求主帮助他，那有错吗？那如果保罗叫信徒为他这样的祷告，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相信保罗要是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使他能够早日被释放出来，那要求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使他能够什么，能够在他的身体上面的病痛，身体上面的这个软弱，那当然可以，那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毕竟如果保罗被释放了之后，保罗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主，那如果保罗身体上的软弱上帝医治他的话，那保罗就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主。所以如果保罗叫信徒为他的需要来祷告，那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那肯定是没有错的。那但是为什么保罗没有？为什么保罗叫以弗所的人替他祷告的时候，并没有为着他的软弱，他的这个自由来祷告，那反而为着他的什么，他的侍奉来祷告？这个给我们看见，那保罗他真正的关心的是什么。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那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软弱祷告，我们不要为自己的病痛祷告，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这个需要祷告。那保罗之所以没有为着这一些祷告，那并不是这些祷告是错误的，那最主要的是给我们看见，除了我们的个人的需要以外，那其实保罗关心的也是教会的这个事工。那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妨听听自己的祷告的事项，那有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真正的关心的是什么。那为着自己的需要，为着家人的需要，为着自己的难处，为着自己的健康，那当然我们为着这些事情向上帝祷告，这是没有错的。我并没有说这些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够为这些祷告，不是，这些都是应该的，我们都应该为着这些祷告。那我的意思是说，除了这些以外，那弟兄姐妹，你还有关心的吗？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祷告？因为我们关心。那我们为什么为着某些的事情来祷告？因为那些事情很贴近我们的心，我们很看重这些事情，我们盼望这些事情我们主能够为我们来成就，所以我们常常为着什么，为着一些事情来祷告。那让我们知道，除了这些以外，那弟兄姐妹，我刚刚说了，那你还有其他关心的事情吗？你的祷告里面有多少是为着教会的事工？你的祷告里面有多少是为着你自己的侍奉？你的祷告里面有多少是为着教会的需要，为着你的牧者、你的长职、那弟兄姐妹的侍奉来祷告呢？那我们知道，今天教会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那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些教会有所谓的成功神学，有所谓的致富福音。那你知道，在这些教导之下，如果一间教会那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教导之下，你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后果吗？那如果一间教会一直告诉你，你要成功，你要有钱，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要比别人更好，那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弟兄姐妹，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只会不停地喂养信徒的贪心。因为到时候信徒一直讲，我要有钱，我要有更多的钱，我要有更多更多的钱，我要成功，我要比别人更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信徒只会变成只是为着什么？为着物质来祷告，没有想过为属灵的需要，没有想过为着自己的侍奉，没有想过为着教会的这个需要。那如果信徒只是为着物质的话，他只是一直不断的什么，为着物质来祷告。那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养一批贪心的这个信徒，他们越来越贪心，越来越贪心，永无止境的贪心。那但是我们感谢上帝，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里面，那并没有这一些的所谓的成功神学，这些所谓的致富福音并没有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滋生。那弟兄姐妹，这不是理所当然的。那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守住真理。那今天我们有多少信徒在祷告中好像保罗这样 关心教会的施工呢？好像保罗这样关心自己的这个侍奉，关心教会的这一个工作呢？那求主帮助我们。那其实要为着教会祷告，我们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祷告。单单叶牧师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下一周那我们有弟兄姐妹有青年人，他们要到丰盛港去做这个短宣的工作。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可能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那但是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他们准备了之后，他们要呈现，他们预备了之后，他们要传讲，那这些都需要什么？这些都需要弟兄姐妹在背后借着祷告来什么来支持他们。那我们也看到第六章第二十节，那圣经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那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福音的奥秘？那我们知道，在这一个什么，在这个奥秘在旧约里面是被什么？是被隐藏的。那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对旧约稍微有一些的认识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旧约的先知，当他们看着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他看见现在的事情，他看见将来上帝荣耀要降临的事情。那对这些先知来说，他们这样的看的时候，只是什么？只是从一个角度看到两个山峰。那其实在山峰与山峰之间有一个这一个深谷，那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时期，那叫做教会时期。所以旧约的先知从这个地方他看的时候，你读旧约常看到他看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意思讲的就是那个将来耶稣基督的再来。但他们不清楚，在这个中间隔了一段什么叫做教会的时期，那就是今天你跟我所在的这一个情况。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福音的奥秘。那在这个新约的时候，保罗领受了这个奥秘，就是救恩临到外邦人。这个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使信的人得蒙赦免，能够与上帝和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有永生的盼望。那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使者。那不单单保罗是这个福音的使者，那弟兄姐妹，那严格来说，你跟我那也是这个福音的这个使者。那保罗因为福音的成为福音的使者，而他带着锁链。那很多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保罗的侍奉这么样的艰辛，保罗的侍奉这样的辛苦，为什么他还要坚持呢？而且不单他坚持啊，他叫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的时候，使他能够尽本分放胆讲论。这就是使徒保罗啦，他虽然侍奉很辛苦，但是他仍然盼望他能够继续的尽本分，继续的放胆讲论。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一个侍奉的过程，他受了不少的苦。那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的话，那你就知道他是为这整个侍奉的缘故，他受了很多的这个苦。那我读给大家听，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圣经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又受寒冷，赤身露体。那这就是圣经的这个记载，那记载保罗的整个侍奉所经历的这一些的什么，这一些的困苦。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保罗，侍奉主这样的辛苦，请问你会放弃吗？太苦了， 太苦了，太辛苦了，受不了了。那今天很多很多信徒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服侍，那尚且老是想要放弃，那何况如果我们的侍奉有一定的困难呢，有一定的压力呢，那有一定的这一个情况呢，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保罗，让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们不要随意的放弃。我们明白有机会服侍主，这是什么？这是恩典。你不要以为今天我没有服侍主没关系，我还有明天，我还有下个主日，我还有明年52个主日。那没有人可以跟我们这样的保证了。那我们都是借着上帝的恩典，那在神的面前来什么？来服侍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保罗，那不要因为侍奉的艰难困苦就想要放弃。那我老实告诉你，侍奉是没有轻松的。今天有些信徒他不明白，他把侍奉那分成很多3、6、9等，然后他可能会跟你讲侍奉哪一个侍奉会比较什么比较轻松。那曾经有个弟兄跑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请问教会的侍奉有哪一个比较轻松的？我听了之后我笑笑，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侍奉，说真的，侍奉是没有轻松的。你不要以为哇，某些侍奉看起来好像很轻松，那严格的来说侍奉是没有轻松的。侍奉是什么？侍奉是没有轻松的。那今天你觉得一些的侍奉，你感觉上那个侍奉比较轻松，那请你原谅我这样说，那有可能因为你还没有尽全力的服侍。那我侍奉主21年，包括今年2024年是我21年的这个时间，我侍奉主这一段的年日，那我学习到什么？学习到侍奉主没有轻松的。那因为当你侍奉主认真的时候，当你侍奉主用心的时候，当你侍奉主尽心竭力的时候，你即使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侍奉，你仍然花很多的精神时间去预备你自己，预备你的侍奉。所以侍奉根本都没有所谓的什么，没有所谓的这一些的轻松。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当我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天我跟我的牧师到马来西亚去讲道，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哇，做传道人不容易哦，那我们要开车整百公里去讲一堂道，整百公里再驾回来。那他跟我讲，是的，他说是的，如果你愿意驾几百公里讲一堂道，大概45分钟到一个小时，再驾几百公里回来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服侍神了。那侍奉那并不是说没有容易的。那以前我的牧师常常跟我说，那如果侍奉容易啊，对不起，那侍奉就永远轮不到你了。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侍奉？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侍奉的岗位？因为它不是一件容易的。如果这么容易，这么轻松，那说真的，也轮不到什么，也轮不到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保罗因为什么？因为爱主的心志，他叫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托住他的侍奉。那让我们学习，然后常常彼此的代祷，托住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一个侍奉。所以让我们效法使徒这个保罗，我要效法使徒保罗。那我们看到第6章第20节，圣经说：“我以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捆锁、带了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道。”那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效法保罗。保罗告诉我们，无论你的侍奉是什么，让我们都有所谓的当尽的本分。弟兄姐妹，请问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敬拜主的时候，请问你当尽的本分是什么？那有些人以为啊，当尽的本分，因为我有职分我才有当尽的本分。那如果我每个主日只是来崇拜就回家，来崇拜就回家，我也没有服侍，我也没有什么样的侍奉，那我哪来的当尽的本分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即使我们单单来崇拜然后我们就回家，我们也是有所谓的 当尽的本分。即使你暂时，你以为你暂时没有侍奉，你就没有当尽的本分，那这是什么？这是不对的。单单来崇拜，你就有什么？你的本分。今天傍晚当你来这个地方崇拜，请问你当尽的本分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唱诗的时候，那你的当尽的本分就是什么？好好的唱诗，哦，好好唱诗。我知道唱诗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哦，有些人他就是不喜欢开口唱诗，哦，他就是他的性格就是他不喜欢，他可能觉得他声音不好听，他可能觉得他不会唱，他可能觉得他五音不全，所以他就什么，他就选择什么，选择啊，不要什么，不要开口唱诗。那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这个背景都不一样，那这是我可以理解的。那我最不能够理解的就是，那信徒很多时候能够去唱卡拉 OK 啊，但是他在教会没有崇拜，没有办法唱歌唱诗，那这是我比较什么，那比较不理解的。弟兄姐妹，当你来敬拜主的时候，你当敬的本分是什么？该唱诗的时候你好好的唱诗，当你来敬拜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该祷告的时候，你当尽的本分就是什么？就是好好的参与这个祷告。那当我们来到讲道的时候，你的当尽的本分是什么？你当尽的本分就是在那个地方专心的听到。那当奉献的时候，你当尽的本分是什么？照着上帝给你的感动，然后你照着上帝给你的感动能力，那你当尽的本分，你怎么样？你奉献你该奉献的，那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当尽的本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说我有服事我才有当尽的本分。那每一个信徒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他都有所谓当尽的本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什么？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那21节到22节，这里提到一个人。那如果你读圣经， 你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之后，你就发现他这里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谁呢？叫做推基古。谁是推基古？那推基古在这个地方保罗形容他是一个忠心事主的人，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你读圣经你很少看到保罗夸奖人的，那保罗竟然对推基古有这么高的这一个评价。那我们看到推基古他什么？他的的确确在整个侍奉的过程，他尽他的什么？尽他的本分。他不单单的把这个书信拿到以弗所去，他也将保罗的情况来报告给以弗所的教会。从圣经中我们看到保罗信任推基古，保罗知道然后所交付推基古的事情，那他一定会把他给办妥的。那好了，问题是谁是推基古？那推基古，那我们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幸运，哦，推基古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那说真的，今天傍晚如果我在这个地方不提这个人，那你可能信主很多年都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你也不知道什么，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哦，但是保罗却什么？保罗却非常非常信赖这个忠心的同工。那有解经家这样的形容推基古，他说推基古他就是一个最佳男配角，哦，他不是主角，主角是保罗，他不是主角，他只是一个最佳什么男配角。那如果你看使徒行传20章4节的话，那我们知道他是亚细亚省的人。那哥罗西书4章7到9节给我们看见他与阿尼西姆是保罗忠心的同工。那有几处的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保罗向教会推荐推基古，哦，然后，看得出他有忠心跟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品德。那我们看到这里有几段的这个圣经，那这几段的圣经，那其实就告诉我们推基古他做了些什么。那使徒行传20章4到6节说到保罗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那推基古和提摩太还有其他7个人，他们先到了特罗亚去。 他们在那个地方等候保罗，然后跟他一起住了七天，然后甚至保罗首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推基古跟路加医生等人就陪伴保罗。那保罗特意的打发他把书信送到以弗所跟哥罗西去，那向他们报告保罗的近况，并且安慰他们。所以如果你看以弗所书六章21-22节，还有哥罗西书4章7-9节，那他都被称为什么？称为忠心的执事。提多书3章2节给我们看到，保罗被释放之后，往各处传福音，曾有人打发推基古到这个格里底去，代替提多的这一个传福音的工作，要提多赶紧到这一个尼哥波利的地方去跟保罗会合。那以致保罗再坐牢的时候，那不曾打发推基古去以弗所代替什么？代替提摩太传道的工作。他要提摩太赶紧的到保罗那个地方去看保罗。所以如果我们从上面的这一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记载的推基古，那推基古不单单是保罗的亲密的同工，他也是保罗在侍奉上的这一个伙伴。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推基古有没有想到那他的名字会记录在圣经正典的里面？推基古有没有想到他的名字记在圣经里面，让后世的信徒一直阅读一直阅读，未读阅读他的这一些的事迹？我想推基古肯定没有这样想，他当年就是这样的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责任，忠心的这一些的服侍主。那我想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名字到了几百年整千年后的今天，竟然在今天的信徒还读到什么？读到他的事迹，读到他的这一个名字。那我问你，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那这个告诉我们推基古侍奉他不容易，他跑来跑去，他舟车劳顿，那圣经记载他有忠心，他的忠心可能没有人看见，但是他的忠心上帝纪念。他的忠心可能没有人看见，我再说一遍，但是他的忠心上帝纪念。那我记得那时我很多年前还没有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那我曾经问我的牧师，那到底侍奉的好处跟侍奉的那一个好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传道人可以服侍10年、20年、30年、50年、70年？到底服侍主的那个动力在哪里？那他很简单的跟我讲了这一句话，他说侍奉上帝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一定被人所知，但肯定被神所见。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今天很多人服侍主，说真的，那 很多人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的。你可能寂寂无名的，在这个在每个主日，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为主为崇拜做预备，你做了很多的东西，不一定人家知道的。你知道侍奉主真的你不一定会让人知道的。如果你的侍奉只是为了要让人知道，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很失望的，因为不一定会让人知道。即使人家知道，人家会怀疑你，怀疑什么？怀疑你的动机。人家会怀疑你，怀疑什么？怀疑你的爱心。那如果我们的侍奉的动力就是建立在人的身上，我们要人鼓掌，我们要人讲一些鼓励我们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失望的。那侍奉主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一定被人所知，但是上帝一定知道。我告诉你，推基古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看见他跑来跑去帮助教会，拿书信一会儿到以弗所，一会儿到哥罗西，到处去安慰信徒。我问你，谁知道？今天我们活在一个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的话语是什么？ 社交媒体，我们活在一个社交媒体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活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今天有人做一点点的事情放到全世界去，全世界都知道。当年推基谷在做的时候，我跟你讲，没有人知道的。即使有人知道，我刚刚说了，可能有人还在背后批评他，批评他，怀疑他的爱心，怀疑他的动机。但我告诉你，推基谷所做的，上帝看见了。上帝不单单看见推基谷所做的，上帝也纪念推基谷的忠心，纪念他的劳苦，使他的事迹能够被什么？能够记录下来在圣经里面，成为榜样给后世的信徒来阅读。那有一节圣经大家很熟悉，哥林多前书15:58，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盼望这样的一节的圣经，那成为我们的什么？成为我们的鼓励。这节圣经就完完全全的给我们看见，推基谷就是经历了这节圣经的真实性。所以他竭力做主工的时候，他的劳苦有徒然吗？没有，没有徒然。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这一个侍奉也不会什么，也不会有突然的。你可能默默的为教会、为主、为上帝做了很多的事情，可能人家误解你，可能没有人称赞你，你不要灰心，你继续的做。那因为你信不信圣经说你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推基谷这样，无论你的岗位是什么，我们都要相信，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真的不是突然的。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做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常常在我服侍的教会，我常常用这样的比喻，我常常这样的鼓励我的弟兄姐妹。我跟他们讲，其实在一个教会里面，那我们就好像一个钟表。你打开过钟表吗？钟表你打开的时候，你发现整个钟表里面有很多的零件，有大的齿轮、小的齿轮，那有一些东西在动，有一些东西没有动，那里面有很复杂、很复杂的东西。那其实一间教会就好像一个钟表，我们每个人，你跟我，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里面的零件。我问你，整个钟表里面哪一个零件最重要？你可能跟我说，牧师，那个大的齿轮是重要的。那不一定，有些小螺丝躲在齿轮的后面，你看都看不到，但是它却什么？它却躲在不同的这一个齿轮的后面。我问你，它重要吗？重要，它当然重要。那我们就好像什么？我们就好像钟表。你不要觉得自己很渺小，你不要觉得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其实你是一个什么？你就是钟表里面的一个不起眼的零件，但是你也是重要的。你想想看，那个钟表里面，你看到一个不起眼的零件，你跟它拿去丢掉，会有什么后果？那个钟表就不准了，那个钟表就会出现问题了。你可能想不通，那个小小的东西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那或多或少会有什么？会有影响的。你跟我，我们就好像一个钟表。所以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效法保罗的服事。那无论他侍奉有多么的艰辛，他不言放弃，他的心无时无刻都挂念福音的事工，都挂念教会的这个工作。他的服事非常的困难，但是他不言放弃。辛苦吗？很辛苦。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那但是保罗他继续的怎么？他继续的服事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保罗的这个服事的困难来相比，我们比保罗的时代我们太幸福了。那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保罗所经历的那些侍奉的艰难。不过我知道我们的侍奉有我们的艰难，那我懂。但是靠着主的恩典， 继续的下去，那以推击鼓成为你的什么？成为你的提醒，哦，尽心竭力的服侍主，尽心尽力的在所在的事情上，无论大小有忠心。你在主里面的劳苦，绝对不是突然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提醒，哦，让我们得到提醒。彼此的鼓励。2024年很快就要过去了，剩下两周，哦，就过去了。25年就来了，那新的一年有新的侍奉、新的责任、新的岗位，那你在你的生活有新的挑战等等等等。那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什么不同？那我们有一位上帝，是我们可以抓住、可以依靠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让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傍晚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你。愿主悦纳我们的这个敬拜，接着今天傍晚的信息，看见你的仆人保罗，看见你的仆人推基古，他们啊的的确确成为我们的榜样，使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无论是旧的一年或者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愿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新的一年里面都尽当尽的本分，使我们在服事生活一切荣耀主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谢谢。